美國眾議院議長宣布將對拜登總統進行正式彈劾調查。王滬寧再添新鹹頭，被指世界上最危險的人。華為缺席中國民企500強榜單引熱議。八年燒光350億，威馬汽車董事長兼 CEO 出國被移走佬。暌違五年，華仔生日會群星到賀。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13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9月12日宣布，眾議院將啟動彈劾調查總統拜登是否可能參與他的兒子亨特·拜登的商業交易。白宮發言人譴責這項決定是極端政治的手段。請看報導。
綜合美聯社和法新社的報導，麥卡錫 Kevin McCarthy 表示，眾議院早前的調查已經發現拜登家族被一種貪腐文化圍繞。麥卡錫表示，眾議院共和黨人發現了針對拜登總統行為的嚴重而且可信的指控。總而言之，這些指控描繪了一幅腐敗的圖片。今日我們指示我們的眾議院委員會對拜登總統正式展開彈劾調查，這個合乎邏輯的下一步將令到我們的委員會擁有為美國公眾收集所有事實和答案的全部權力。調查將由眾議員詹姆斯·科默 James Comer、 傑森·史密斯 Jason Smith 和吉姆·喬丹 Jim Jordan 領導，分別擔任監督委員會、途徑委員會和司法委員會的主席。麥卡錫強調，證據帶我們去哪裡，我們就會去哪裡。麥卡錫的聲明標誌著第二次針對亨特·拜登 Hunter Biden 的商業交易啟動彈劾調查。川普總統的第一次彈劾圍繞他要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調查亨特·拜登為烏克蘭天然氣巨頭布里斯馬公司的工作展開，此後參議院免除了川普的所有指控。眾議院監督委員會正在對拜登家族以及涉嫌的外國商業計劃進行調查。委員會主席科默9月7日表示，來自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 NARA 的電子郵件是最後一根稻草，他將會在眾議院獲得足夠的選票來展開調查。據保守派非營利組織東南法律基金會稱，該機構在8月承認該機構持有拜登總統在擔任副總統期間用假名電子郵件帳戶發送大量電子郵件。該組織對 NARA 提起了訴訟，迫使該機構交出大約5400封可能與虛假電子郵件帳戶相關的電子郵件。這些電子郵件據稱是通過3個假名的電子郵件帳戶發送的， Robin Weir、 Robert L. Peters and J.R.B. Weir。麥卡錫聲稱，拜登總統在了解他的家族的海外商業交易方面向美國人民講大話。目前的證據顯示，拜登總統參加了多次電話通話並進行了其他互動，導致數百萬美元流入亨特·拜登和他的商業伙伴的商業帳戶。麥卡錫表示，一名聯邦調查局線人聲稱向拜登家族行賄，我們知道銀行記錄顯示近2000万美元的付款是通過各種空殼公司直接支付給拜登家族成員和同事的，單單是財政部就有150多筆涉及拜登家族和他們的商業夥伴的交易，這些交易被美國銀行標記為可疑活動。儘管有這些嚴重的指控，但總統的家人似乎受到了拜登政府的特殊待遇，如果他們同總統沒有關係就不會得到這一種待遇。這些都是濫用職權、妨礙司法和腐敗的指控，他們值得眾議院進一步調查。對此，白宮負責監督和調查的發言人伊恩·西姆斯 Ian Sims 說，這些舉動是最惡劣的極端政治。西姆斯星期二在推特上說，眾議院共和黨人已經對總統進行了9個月的調查，他們沒有發現任何不當行為的證據。他自己的共和黨成員也是這樣說過，他發誓要舉行投票以啟動彈劾。 但而家卻因為冇足夠嘅支持而出爾反爾。
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第十屆一次理事大會11日喺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沪寧出席會議並當選會長。另外，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石泰峰當選執行副會長。請睇報導。
報導指出，由正國級領導人擔任促統會會長始於2004年，2015年由余正昇當選會長，2018年汪洋當選會長。王沪寧提到，要堅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擔負起同台獨分裂勢力同外部干涉勢力鬥爭的職責使命，堅定反獨促統信心決心，並要致力於促進兩岸交流交往，以交流交往走深走實，促進兩岸同胞走親走近，培植促統民意基礎。公開信息顯示，統促會具有半官方背景，是宣稱支持中國統一的組織團體，在1988年9月22日在北京成立，在多個國家設有分會，是中共政府統戰海外華人維護統一的代理機構之一。王沪寧被稱為三朝國師、中共政治化妝師，為中共前黨魁江澤民、胡錦濤分別炮製了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亦是出於他的手筆。華盛頓郵報曾報導說，美國情報專家曾披露，王沪寧幾乎可以被定為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人物，因為他對習近平有超常的影響力。日經亞洲曾引述中共內部消息人士透露說，習近平想尋求第四任期，而王沪寧將負責對台統戰事務。最近，習近平希望王沪寧能夠提出一套新的理論，取代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王沪寧在今年五月第一次以全國政協主席身份出席對台工作會議時說，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要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尊重、關愛、造福台灣同胞，以逐步恢復擴大兩岸交流，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運運。歷史學者、美國飛天大學教授張天亮曾在他的視頻節目中分析，香港國安法的通過標誌著一國兩制的徹底破滅，中共再靠一國兩制統一台灣已經是不可能的了。習近平雖然要王沪寧去發明新的理論，但實際上中共能做的亦只是保持一種觀望的態度，這個亦意味著武統台灣不會馬上開始，而王沪寧的戰略可能會盯緊2024年的台灣大選，期待民進黨能夠敗選。台灣自由時報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王沪寧專長是幫中共炮製各種口號，營造中共在理論上的地位，幾乎沒有地方的經驗。王沪寧從理論經驗來處理對台工作，未來恐怕文宣戰是不可少的了。台灣東吳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陳芳瑜今年5月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指出，中共對台灣工作出現很大的調整，資訊戰不斷進化，以前有內容農場炮製新東西，現在內容農場進化偽裝成一般的生活形態，好像爬山、電影社團等，突然之間來一些政治訊息，不一定完全否定，這個是動態的。例如在一些議題夾帶一些思想，幫親中候選人講話，隱藏在一些無形的東西裡面，中共的統戰手段不斷調整。
中共全國工商聯合會9月12日發布2023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和2023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榜單上未見華為公司，引發網民熱議。請睇報導。
據大陸媒體中國新聞網報導，京東集團、阿里巴巴中國有限公司、恆力集團有限公司位居榜單前三位。根據調查分析報告，2022年民營企業500強入圍門檻為275億7800萬元，較上年增加12億1100萬元。報導公布的榜單上未見華為。據聯合報報導， 今年是中国工商联连续组织开展的第25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查，共有8961间年营收达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华为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位列民企500强榜单第一名和第五名，2021年前亦多次蝉联榜首。有网友留言说，华为为国企实除不应该啊，为什么会没有华为呢？有人说这个是企业自愿参加的，没有华为讲明华为没有参加官方这个调查了。还有人回复说低调，华为一直以民企面目出现，已知的从中国的工商登记信息中心获取的资料可以查到华为的股权结构，华为只有两个股东，任正非拥有股权约1%，剩余的99%全部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华为坚称工会通过代表委员会来执行股东权利，并说工会代表是由有权投票的持股员工选出的。华为是一间由员工持股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但2023年华为的一宗案件显示，该年华为公司的两位资深员工刘平和王灿将华为告上法庭，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华为公司是根据双方合同中约定的每股一元的股价，而不是以每股净资产价格回购股票。两位员工还认为华为所用做增资的应付红利中亦应有自己的利益，他们应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享有股权的增值。但当时广东省高院判定，按照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登记只限于发起股东，所以大多数员工股东并未在商业部门记名登记。这次判决首次揭开了华为公司股权的定价机制的面纱，意味着华为员工和公司之间只是合同关系，而非股东和公司的关系。华为员工手中的股票和法律定义的股权并不相同，员工不是股东，只是享有某种意义的合同利益，而不是股权。美国之音2019年引述由著名中国法律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葛丹青 Donald Clark 和越南富布赖特大学教授鲍尔丁 Christopher Balding 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华为的股东不是该公司员工，而是工会，而这一类组织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如果华为 99% 的股权由工会所有，这样我们可以说这间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间国有企业。
Apollo 智能出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威马的收购案宣布终止，八年烧光350亿的威马亦惊爆工厂停产，拖欠员工薪水，董事长兼 CEO 沈辉出国，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请睇报道。
据信报11号报道，从事智能出行服务和汽车技术解决方案的香港 Apollo 智能出行上星期宣布终止收购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威马汽车，咁意味着威马想借壳在香港上市的计划失败。 Apollo 智能出行并非百度旗下公司，只不过是同名，发布公告宣布相关各方同意终止收购威马。至于终止收购的原因，是全球市场动荡、金融市场氛围持续不确定，以及短期经济复苏等商业因素。不久之后，威马亦通知官方微博表示，这个是威马汽车自愿终止，同时表示自己仍然是 Apollo 出行的重要股东，将继续支持它的发展。总部位于上海的威马汽车成立在2015年，执行总裁为前吉利汽车副总裁、前 VOVO 汽车全球高级副总裁沈辉。威马汽车拥有即客行租车服务，曾被视为能够同威来汽车、小鹏汽车、理想汽车等车厂并驾齐驱，但最终仍因不敌中国车市的激烈竞争，在烧光350亿人民币资金后无以为继，而面临减薪、裁员和减产的惨状。根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保险资料，自2018年以来， 威马汽车只卖出约108,000辆电动汽车，相比之下，比亚迪只是2022年就卖出了911,000辆纯电动汽车。威马为缓解资金压力上市，曾经进行过多方努力。2020年底试同登陆科创板。2022年威马汽车又向港交所发出申请，但最终都是无果。Apollo 智能出行的收购案曾被外界视为是威马续命成功的借壳上市，不过几经波折还是失败了。正当外界关注威马汽车资金链或有断裂疑虑之际，威马创办人沈辉在微博透露，目前身在海外，出差到慕尼黑，跟住落嚟会去纽约。但是有了贾耀庭乐视集团执行长、黄晓伦赛伦汽车始创人的前居之鉴，沈辉的贴文亦令到很多网友怀疑沈辉是不是已经走佬了，纷纷在底下留言下周回国吗？
为了庆祝刘德华在27号即将迎来62岁生日，他的歌迷会华仔天地日前特别在机场博览为华仔举行了一个3000人的生日派对，并邀请他一众圈中好友出席，现场星光熠熠，气氛热烈。请听报道。
出席这一次生日会的好友包括罗兰、胡枫、叶倩文、林子祥、容祖儿、陈家洛、陶大宇、姜浩文、陈子贞、谷慧超、钱家洛、郑则仕、汤镇业、李辉、Zero、许欣怡、柏安妮等。生日会开始时，华仔和歌迷一起唱卡拉 OK， 一口气献唱多首经典作品。陶大宇、陈家洛、何启华更同华仔首次合体，分别合唱了《倒转地球》、《暗里着迷》和《独自去偷欢》。叶士文和林子祥以特别嘉宾出现，以《敢爱敢恨》一曲将派对推向高潮。华仔天地成立至今，几乎每年都会在华仔的生日月份和他的家人，即是华仔的 fans 一起庆祝。但过去5年因疫情关系，生日会未能举行。华仔说，华仔天地为了今次生日会筹备了2.5个月，举行前因暴雨影响，最后只能用1日的时间完成搭台、音响等工程，甚至开show当日早上10点他才能够进行彩排。华仔表示好感谢每一位 fans 的心意，除了香港之外，有很多都是专程由外地而来的。我希望我的家人继续身体健康，每年生日会都可以见到大家，亦感谢一班圈中好友的祝福和我分享生日的喜悦。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